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入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转身慢慢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来自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昨天在南边的弟兄姐妹有两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发生哈，两件都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情。第一件是南边的弟兄姐妹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基督徒的大会，在那个会上特别讨论了说南区可能职堂的意向，以及可能具体的一些计划，在最后也选出了8位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推动这样一个事工。在晚上，南边的弟兄姐妹有了他们第一次的音乐的布道会，我们很感谢主哈，大概有90到100位的大人和孩子一起在那边敬拜。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住在北边的弟兄姐妹赶过去哈，一起给南边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鼓励。在那次会上，有我们教会的福音队的带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其中穿插见证和短讲，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每一件都配合的巧妙，我们看到神的手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好不好？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祷告，我们为这个特别的感谢我们的神。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说你自己爱我们的缘故，你就差派你自己的爱子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不单只是让我们领受恩典，也更是希望我们成为这个爱的管道，可以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我们特别看到主你自己让我们看到在南边这样一个广大的合掌，我们感谢主，昨天你兴起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为这个事工来集思广益，一同的在那边举办布道会，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个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主，我们也求你自己把这样的意向放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面，知道这是你呼召我们一同来做的事情，就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实时的见证我们的主，利用每一个机会可以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这就是你呼召我们的使命。也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纪念和保守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做的每一件的事工，让我们每一件所做的都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我们一家去年有机会一同回国探亲。我们在北京大概有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与我的父母和家人一起团聚。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亲友的相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时间很短促，特别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更是有一点点不舍得让我们离开。即使到现在，他们在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样可爱的孙女儿。有些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观察到，就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来过美国，即使是我结婚，我的女儿出生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们也没有借这个机会来到美国过。倒不是我不曾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我是也很希望他们可以来到美国， 主要的原因我希望说他来到这边来看一看我们生活的状况，也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其实是我父母自己不想来，每次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出远门不方便，况且他们自己会说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就变成聋子瞎子和瘸子，一定不会适应这边的生活的。其实就像我父母的这样的逻辑一样，每当我们要远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仔细的准备各样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说现在的机场检查更加严格哈，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要仔细的思想哪一件是可以带的，哪一件是不能带的。因此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若不是我们出于某种原因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不会选择长途旅行的，我们也不会随意的选择连根的拔起移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环境里面去的。也因为如此，当我们想到我们教会去到远方的这些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就一定会生出各样的敬佩和尊重来。我们可能心里也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放下自己熟悉的舒适的环境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前年我有机会和我们教会的两位弟兄一起去参加有许多教会组织的去英国的年末的宣教的活动，去年我们教会的金康英姐妹也曾经去过。在那里两个营会的最后一天，我特别的了解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完完全全自费的去参加英国的这样一个短宣的活动的，他们花费了时间，花费了金钱，花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去参加这样的短宣的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常常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会提到宣教的意向的分享，希望我们和众人可以看到那宣教工厂的需要，就如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第二节里所看到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对我们鼓励众人从我们的舒适环境中间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提到我们应该如何来装备我们自己，装备和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态，使得我们可以为主所用。似乎这些有关宣教的经文只是让那些被主呼召出去去做宣教士的这些人是给这些人的，而与我们的关系似乎是不大。因此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以为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中心是宣教，是要我们去参加宣教。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一定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在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里面，他的所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宣教的上面？我们是不是需要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参与宣教呢？每当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往往会被最起初的几句经文吸引了注意力，以至于我们觉得经文的中心就在前面几节里面，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上面。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段经文，我就发现这些的弟兄姐妹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头一节的经文上面，完全不去看后面的经文所描述的是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一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一看到主耶稣差派七十个人，一听到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可能就马上以为这段经文所说的是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是一回事，或者说所讲的中心是一样的。特别要是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这两段的经文中所吩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实我们这样的认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所读的经文确实是与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一到六节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认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六节的山寨版。 这其实就是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和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士对圣经攻击的一个重点。因为若是我们来看四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差派七十个人这件事情只有路加记载了，而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因此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就攻击说根本就没有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出去这件事情，这里的记载只是路加为了他写作的需要把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这件事重新的编排夸大而已。因此他们的结论就是圣经是不可靠的。也因为如此，若是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话，我们就很难在回应这些不信圣经的人的这些论调上面能够完完全全地回答他们的挑战，因为我们的观点其实就是与他们接近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仔细对比这两段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在第九章主耶稣差派的是十二个使徒，而在这里是差派的是七十个门徒。在第九章里那十二个人我们都是知道有名有姓的，而在这里这七十个人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在第九章里面他们是被差往在加利利的各个的村庄的，而在这里我们却发现这些门徒是差往那些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那些城市的等等等等。若是我们仔细的对比，我们一定会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认为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不是一件事，也不只是因为这样的不同。因为若是我们留意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记载，讲到说这是以后，这是这样一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关联词，所指的重就是把前后的内容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耶稣差派七十个人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前面的经文的所提的事情之后的，但是同时这样的记载也是在表示今天的这样的经文 somehow 与前面的经文有很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前后文是会对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要把的最主要的意思是有帮助的。因为圣经最初写成的时候是不分章节的，是一气哈成的，而我们如今所的章节是后来为了信徒读经的方便而后加上去的，而不是表示说章与章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的。因此若是我们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前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平静风浪，医治被鬼附的人，让埃鲁的女儿复活，及医治那患血漏的女人。所以更多是从能力医治赶鬼的角度去出发的，也因此特别突出了这些方面的需要是何等大。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在第九章的第一到六节差派十二个门徒的时候，那你就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而这样的强调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却没有完全没有看到。相比之下，若是我们留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前后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画。因为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我们注意到是什么？我们注意到是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耶稣责备他的门徒的小信无法把鬼赶出去，随后我们看到说门徒之间在那彼此相争到底是谁为大。我们在上个星期的经文中间我们更是看到这些门徒要求用火来烧灭那些撒玛利亚的村庄，完全没有怜悯的心。而我们再往后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对三种人讲述要跟从耶稣代价的事情。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是在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而那里的重点是在讲说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们应该去爱的那个对象。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那里是要帮助门徒认识那些他们认为不配的外邦人，就是他们的邻舍，就是他们应该去关心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若是我们从前后的经文中间联系起来，我们仔细去思量的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主线，就是这些门徒的心态在很多的方面还没有调整好，而主所要做的就是要帮助他们调整他们各样的心态。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耶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差派70个人出去这件事的中心到底是什么。这个中心可能与9章1-6节差派12个门徒的经文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这里不是在强调说需要差派出去，而是在强调说主耶稣借着这样一件差派的事情来调整他们心，调整这些门徒的心态，而这才是这里的主线。因此当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主线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体会就会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就会更容易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意义。就让我们仔细来读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这段经文中间首先看到的是耶稣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在他前面出去，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但是我们可能特别会留意到耶稣差遣他们所去的地方是与9章1-6节耶稣差遣12个门徒所去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在第9章我们看到说使徒们是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去的是周围的每一个村庄。而在这里耶稣要差派这七十个人所去的地方却不是这样，不是每一个村庄，而是主耶稣将要去的每一个村庄。换句话说，这些村庄都是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途中耶稣可能会访问的村庄。也就是说这70个人如同先锋一样在前面为耶稣去打前站。那么这些村庄是什么样的村庄呢？很可能就是外邦的村庄。因为我们在前面第9章51-56节我们看到说那边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所以可能现在主耶稣还是在撒玛利亚的这样一个境内。而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对门徒的吩咐中间似乎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第8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无论进哪一个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的这样来吩咐他的门徒呢？是不是这些门徒都娇生惯养，挑肥拣瘦，每逢吃饭的时候都要挑三拣四的呢？我相信不是。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吩咐他的门徒呢？让我们来换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想，是不是以色列人在吃的上面有什么忌口的地方？我想我们大家都一定知道，他们有他们不吃不洁净的东西。因此当他面前被摆上了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一个挑战，他们就会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食物。那么什么样的人会给这些以色列人摆上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呢？显然应该是外邦人。因此耶稣在这里所吩咐他门徒的，从某一个侧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所去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外邦人的村庄，而更可能的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村庄。而这样的一个差遣的目的地就很容易让我们跟前面的主耶稣把我们这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跟前面的9章51-56节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主耶稣便打发他的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都知道在遇到这样拒绝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是要用天火来灭掉那个村庄。而如今耶稣再次差派他的门徒去到这些的撒玛利亚村庄的目的，我相信不单是要知道这些村庄 是否对福音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是否愿意接待耶稣，也是耶稣要让他的门徒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拒绝，该怎么样 handle 这样的事情。而这正是这些门徒所需要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教导。因为我们在第六节，我们看到那里讲到，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而在十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讲到，无论进哪一个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拒绝使得这些门徒要离开这个地方，要说这个城市的人与这个门徒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要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了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而不是求天火来灭掉这些的村庄。因此当我们仔细读今天耶稣对这些门徒的教导的话，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在帮助这些门徒来调整他们的心态，特别是他们服侍主的这样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一开始，耶稣首先提到的是意向的问题，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相信耶稣一开始就强调这样一个意向的原因，是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的心态。我们愿意服侍主，甘愿走天涯的动机，一定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摆上，好叫我们在天国可以伟大，一定不是觉得我们有高贵的地位，所以众人都要伏在我的脚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否则我就命令天火来灭掉他们，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使得我们可以有夸耀的地方。我们甘愿走天涯，一定是因为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了神让我们看到的意象，看到的那合场的需要，看到那做工人少的事实，看到那个众人需要牧养和指导福音，而绝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荣耀。我相信那些去英国短宣的短宣队员就是这样看到的，他们看到在英国有接近10万的华人学生需要福音，他们看到在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主的工人来向这些学生来传福音，以至于他们被这样的意象所感动，愿意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和体力来默默地服侍主。因为无论你的身份如何，你与弟兄姐妹可能得到的服侍的机会是一样的，可能都是在小组里面来帮助和支持这样一个小组长，甚至可能在那里所做的就只是单单的服侍饭食而已。我相信耶稣这样强调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和服侍的心态。因为服侍的果效不是外表的果效，而一定是会从我们的里面发出来的。也只有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心态，我们可以在服才可以在服侍中间不怕被拒绝，不怕被迫害，不怕被误解，不怕被诬陷，不怕被不接纳，不怕看不到果效，我们才可以一直的跟随主，尽我们一生来服侍主，来跟随主。因为这些都一定是我们在服侍中间一定会遇到的。因为我们看到紧接着主耶稣就警告他的这些门徒，他们所去服侍的地方工厂是非常的危险的，就如同我们在经文中所看到，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里所提到的羊羔和狼群比较多的是在比喻门徒的意义和这些被服侍的人的不义，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现状的明显的不同。这些门徒是蒙神拣选的，而他们这些服侍的对象目前依然在恩典的大门之外。因为这样的比喻我们可以在犹太人的著作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比喻早就出现过。因为在所罗门的诗歌中间就有这样的话， 他讲到说，神已经证明了他惩罚所有的国家是正确的，诚心的神就如同他们中间的羔羊一般。但是同时，我也相信这样的比喻也是在表达说，门徒会在服事的中间遇到拒绝和威胁，他们就像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那么容易的被攻击，那样的危险，就如同门徒在前面的经文中间在撒玛利亚村庄所遇到的一样。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要在这些狼群中去服侍。这让我想到了电影 The End of Fear， 或者中文的翻译叫做毛尾的故事。我们可能大家都了解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有五位的美国的宣教士，在他们还未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如同羔羊一样被这个瓦达尼部落的人杀害了。但是虽然如此，这些宣教士的家人却随后义无反顾地一起走进了这个部落，并没有被这样一种羔羊在狼群中间的这样一种状态所吓到。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部落才可以得以存留下来，福音才可以在这个部落里面得到广传。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结出50倍、100倍的果实来。不但如此，我们可以另外想到这样的一种羔羊在狼群中的比喻，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服事的中心，我们完全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些狼变成羔羊。这样的使命对我们人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因为唯有神在那里做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不可能的事件变成可能的。这正是主和他门徒所学习的功课，就是信靠他。因为我们在随后的第四到第八节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强调了信靠的重要。我相信这也是耶稣差派他们出去所要他们学习的功课之一。换句话说，第四节按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就应该这样的吩咐这些被差派出去的，就是你们不要带钱包，也不要带信用卡，也不要带行李，甚至连你们换洗的衣服也不要带。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必会供应。因为主耶稣在第七节特别的讲到，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你们应该学习像主耶稣一样，按着这样的信心来生活。其实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很容易，仿佛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守株待兔，别人就可以来供养我们了。其实这里耶稣不是在讲说这些主的工人都不需要工作，因为我们看到那里特别提到得工价这样一个词，就是在表示这些门徒是要在工作的，而且是要更努力的工作的。相反，这样一种完全依靠神的生活却是我们自己非常不适应的，甚至是我们中间许多想要服侍的人难以逾越的一个鸿沟。我相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自己会觉得失去了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因为这样的一种信靠的生活，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就是在靠别人的施舍来过活。谁愿意过这样一种生活呢？那首先的要求就一定是要求我们服得下来，要没有自我。要知道，领受施舍的人往往是要看那个施舍的人的脸色过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更是要求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喜好，就如同在第七节那里面提到说，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我们不能要求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求调薪升级，就像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所做的一样。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领受神的供应，主给的供应是什么就甘心领受。其实这样的生活让人看来是非常的不如意的。若是我们不从属灵上意义去看的话，我们无法真正看到它的真实的意义。 但是对于真正相信主、信靠主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才是何等宝贵。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正所缺少的不是金钱，真正缺少的正是对主的信心。以前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神学生的一家，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按照他们自己的分享，他们看着自己的银行的存款快要见底了，而账单却堆积如山，他们信心也只有就是这样受到考验。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每一次加油都只敢加一点点，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失去信心，反而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对神充满了感恩，而他们也经历到神的信实，因为神让他们看到说，神从不误事，必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丰富的供应他们。我相信耶稣要他们门徒学习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不是因为耶稣很苛刻，不愿意他的门徒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而是耶稣清楚地知道，学会信靠神，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若是我们不学会这样一个信靠神的生活的话，当我们在服侍中间遇到挑战、遇到挫折、遇到拒绝、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们往往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就是打退堂鼓，离开服侍神的工厂。在中国宣教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宣教士叫 James Fraser 来到中国的傈僳族中宣教。在宣教的头十年中间，他一个人也没有带信主。若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自己是不是被神呼召的，是不是被神呼召来做宣教士的。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理解错了神的心意，不应该这个时候来到这个民族，来向这个拒绝福音的民族来传福音的。也许我们应该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向这个民族跺下我们自己脚上的尘土，跟他们告别。若是我们如此的话，我们就可能失去了一个看到神奇妙作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如今的这个傈僳族，却是现在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中间，中国政府公认的基督教是他们民族的宗教中的两个中的一个。他们中间有超过95%的人是基督徒。光是在1916年到1917年的两年内，这个 Fraser 就给超过60000名的傈僳族的人施了洗。所以主耶稣不单是要我们在服侍的中间可以过一个信靠的生活，更是要我们在服侍上面完完全全的倚靠仰望神。因为我们手所成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神自己的工作。耶稣所做的也正是把我们的眼光，对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能够转到，我们的注意可以转到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看到这70个门徒回来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兴奋异常，他们向主报告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其实在原文中间，因你的名是被后置的，表示这些门徒所兴奋的是什么呢？是甚至鬼都服了我们。所以他们兴奋的中间是他们自己，他们觉得如今我们是何等的了不起，就连这些鬼都服了我们。但是耶稣回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乃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应当的。但是在20节，耶稣特别告诉他们，他们的眼光应当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耶稣在第20节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耶稣再次调整他们的心态，就是他们不应该因为果效的缘故而欢喜，因为那欢喜的中心是他们自己，而他们应该因为所领受的神的恩典而欢喜， 他应该为他们自己被拣选而欢喜，他们应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与主同工而欢喜，因为这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所应该有的心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以主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仆人。耶稣在21到24节更是告诉他的门徒，应该为他们可以认识耶稣、知道耶稣的身份而欢喜，因为这是历世历代许多的先知、君王想要看的却没有看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从不得的侧面一直在做一件事，就帮助这些门徒来调整他们服侍主的这样一个心态。因为耶稣清楚地知道，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若是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心态，我们无法来服侍主，即使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会荣耀主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读的主调整他门徒的心态只是说给那些服侍主的人、说给那些宣教士听的，其实这样的心态的调整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呼召应该来服侍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这一个信靠主的功课。我常常会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从来不是越来越小，而是从来是越来越难的。我们不能等到主真的把疾病等更大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要学习信靠神的功课。而如今神让我们学习信靠的功课，正是为了让我们以后可以更好的来面对各样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为何走天涯？我在起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心中所想的就是我们服侍主的动机的问题。我们也许需要时时放下我们手中的工作，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来服侍主？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已经调整过了，合乎主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手中所做的工作只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因为我们服侍主的心态直接决定了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是否蒙神喜悦。就让我们可以一同的省察，重新回到神所喜悦的心态上面，单单为我们的名可以被记载在天上和认识主而欢喜快乐，也让因此让我们手里所做的每一样的工作都是真正可以荣耀主的名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在做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领受你的恩典，我们都是被呼召来服侍你的，无论你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有多少。但是我们更知道主你接着今天这段经文是要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为我们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可以让人尊重，而是为了主你自己的名可以得到广传。天父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调整这个心态，让我们所定睛的都是你让我们所看到的意象，让我们所看到的也都真的是激励我们，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间走出来，能够把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也真正的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在服侍中间一直是一个甘愿为了荣耀主的名而服侍的心态。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每一件也都是为了带来对给主带来荣耀的。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帮助每一位，帮助我们可以因此当我们心态被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家里面走出来，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去到远方去传讲你的福音，我们可以常常参加宣教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可以因此给你带来那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